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教宗梁十四世的新书，题名为《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和平是一份礼物》。教宗前往卡西诺山为和平祈祷。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因冲突而受苦的人和罹难者。愿你们平安，这是复活的主耶稣问候他宗徒们的第一句话，这也是复活主基督赐给他的朋友和全世界的第一份礼物。在教宗梁十四世第一本关于和平的选集发表之际，他在导言中如此表示，这篇导言从未公布过，签名日期是2026年6月19日。教宗解释道，耶稣的那份礼物并非物美价廉，纳撒勒的耶稣善施光荣的身体展现出他受难的伤痕，他经历了仇恨、暴力以及世人将他钉上十字架。耶稣基督遭受不义，他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而且复活了。福音的宣报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属于历史的一部分，2000年前如此，今日亦然。和平是让许多心灵激动的莫大渴望，但和平也常遭到威胁、践踏和嘲笑。教宗指出，今天足足有103个国家以某种方式被卷入世间的战争，在乌克兰、中东、苏丹、缅甸、也门、刚果和许多其他处境中，武器隆隆作响，取人性命。教宗表示，他亲爱的前任教宗方济各在谈论他的时代时，提出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概念，描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潜力的普遍冲突局势。普雷沃斯特教宗回顾这本选集里的相关讲话，强调他关心的一些层面。首先，和平是一项责任，教宗如此写道，并阐明如果我们面对问题、张力和冒犯的第一直觉是判断他人、控诉他人，甚至是给他人定罪，那么我们的周围势必会先后发展出冷漠和仇恨。教宗表示，有一种看待现况的方式具有毁灭性，毫无建树。然而，和平从我开始，从我们开始。圣奥斯丁说过，有些时期艰难，有些时期辛苦，有些时期不幸，你们要加以善度，并以良善的生活来改变时期。你们现在改变时期，将来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教宗由此表示， 我们若不从自己开始活出平安，从我们的日常关系做起，在我们的家庭、家家户户，在我们的城市、在工作场所这么做，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世界上有权势的人要求和平。和平靠着不起眼的日常举动建设而成，送上微笑，宽恕侮辱，说句好话。此外，和平是借着真理来建设的。教宗阐明，打仗的人也表示，他是以和平的名义行事，没有人敢大胆宣称，他是为了战争而想要战争。就连世界上有权势的人都晓得，人人期盼正义，渴望和平的生活。尤其是在广岛和长崎事件的恐怖后果之后，诉诸于战争愈加是没有回头路的险途，如同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所说的那样。梁十四世曾多次引用圣保禄六世教宗对联合国大会的沉痛呼吁，广受尊敬的保禄六世教宗指出，那使人们团结的是历世缔结的盟约，也就是使至必须改变世界的未来历史，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战争，和平，和平必须引领众民族和全人类的命运。普雷沃斯特教宗指出，特别是在原子能时代，应当大大肯定这个真理，即缔造和平的不是原子武器，而是解除武装。如此真理在过去数十年间似乎是个定论，当时我们目睹了核子相关的局势缓和下来，但军备竞赛将这真理掩盖起来，今天叫人恐惧害怕。正如创作歌手兼诗人迪伦所写的那样，他在一个极具诗意的作品中以拟人化的口吻对原子弹说，我恨你，因为人创造你，人拥有你，人操纵你。教会今天谦逊地请所有人关注一个问题，人类必须继续住在地球上吗？网络作战欲加上全球扩军，这促使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教宗强调，和平在寻找见证人。这本选集借着诸多面容的力量提出这点。书中提到的人物包括真福弗洛里贝尔、天主的中仆拉皮拉、天主的婢女戴伊，他们代表了许多亲自促进和平、战胜腐败的诱惑、扶助穷人、增进外交的男女。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男女以外，那些遵循自己的良心、默默无闻的主人翁也为和平加砖添瓦。在核子灾难临近的历史时刻，早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报道称，苏联军官彼得罗夫一个人的决策就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全球原子战争。那天是1983年9月26日。彼得罗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地下指挥部值班时，雷达显示美国对苏联发射了几枚洲际弹道导弹。但是这是苏联卫星系统的定位错误。彼得罗夫违反命令，决定不上报这起疑似攻击。他选择凭着良心做选择，深知那简单的动作会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教宗表示，无论机器有多先进，速度比我们快多少， 一个由机器来决定轰炸手无寸铁者的世界，实在是骇人听闻。单单是一个人的良心，其分量就等同于全世界。最后，和平还需要希望。教宗指出，教会将持续宣讲对所有男女的爱。世人今天如果在寻找什么，我相信那就是对未来的希望讯息。让我们怀着希望展望未来，在耶稣的讯息里找到唯一的泉源，因为基督教导的核心即在于此：仁、爱以及为他人奉献生命。这一切击溃死亡、孤独和暴力。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面对当前世界上许多战争，对于那些可能会陷入绝望诱惑的人，教宗里昂十四世重申庇护十一世早已对整个教会发出的邀请，让我们感谢天主，因为他让我们生活在艰苦的时代。现在没有人可以碌碌无为。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祈祷说，求天主带领我们走在非暴力的道路上，愿信徒和善心人士从不放弃在行为举止上做和平的建设者，愿人人都把和平当成自己的人生事业。教宗里昂十四世于7月20日私下探访了卡西诺山本笃隐修会团体和隐修院，他在这座海拔500多米的山上欣赏非凡的自然美景，并在欧洲的共同主保圣本笃的墓前停留祈祷。圣座新闻是通过即时通信软件通知，教宗为世界上的流血和冲突地区祈求和平，将此意向托付于本笃会创始人。卡西诺山本笃隐修院院长法利卡神父告诉本新闻网，这完全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因为此行纯属私下探访，所以要求我们绝对保密。实际上直到昨天才确定行程，为此我只能在圣父教宗到达前几个小时通知团体。正因如此，一切都简单朴素、温馨亲切。法利卡神父说，教宗也在这特殊场合问候了客人和游客。教宗与隐修士们一起念日课，参观了档案馆和图书馆，并在返回冈道尔夫前与团体共进午餐。神父说，我相信教宗很高兴能探访这里。他告诉我，他曾在很多年前，他还在罗马读书时来过这里。教宗里昂十四世7月19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世界上仍在发生的许多冲突表示担忧。他说，我们继续担忧地关注着多个被战争和暴力撕裂的国家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忘记因冲突而受苦的人和罹难者，却要慷慨地为和平努力。我们也要一起坚持不懈地祈祷。教宗再次问候冈道尔夫堡所有居民，并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也特别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和团体致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业团的起源。施礼华神父此时的工作量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作为病患基金会的神师，他现在必须在马德里各个地方拜访成千上万的病人及垂死的达马斯使徒们，并承受在照顾他们时所遭到的虐待。他去达马斯学校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这些学校主要都是位于在城市中最贫困的地区。当他穿过这些贫困地区时，有人会向他投掷石块，其中一些人发现到他们的目标，起之而来的威胁和侮辱就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达马斯使徒及其女性协助者或辅助人员继续地开展慈善工作，在面临巨大危险时即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们其中一些人在离开图特安区时受了重伤，他们遭到了袭击，被一只鞋匠的锥子击中了头部，并被拖到了街道上。他们的协助者之一玛格丽塔·阿尔瓦拉多讲述到其中的一位姊妹安帕罗·德·米克尔如何英勇地尝试着为其他人辩护。然后暴徒们开始围攻安帕洛修女，他们撕下了她的部分的头皮，狠狠地打了她一顿，造成她永久的毁容。一天，达马斯成员告诉施礼华神父，有一个年轻人在妓院将要因肺结核而死去，他的妹妹是妓院中的一名妓女。他请求施礼华神父能为这位年轻人做些什么吗？施礼华神父想帮助这个人，但是这产生了一个问题，神父怎能走进妓院呢？尤其是当教会和神父们受到如此严密监视和攻击的情况下，应该要怎样做呢？对施礼华神父而言，主要的考量是一个人获得永恒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没有临终圣事和最后的告诫，临终者可能会面临永恒惩罚的危险。施礼华神父请求马德里的弗里主教方济各穆让神父允许他进入妓院，听取这位年轻人的告诫，并给他施行临终圣事。当施礼华神父得到许可之后，施礼华神父随后接获了经营妓院的老板娘，他的承诺就是在当晚在妓院里不会有人冒犯天主。接下来施礼华神父联系的一位具有声望备受尊敬和端庄的老绅士亚里杭德罗·古兹曼先生，他留着短胡子，通常都披着斗篷， 施利华神父邀请他一起前去。第二天早上，施利华神父请亚里杭德罗先生作为他的辅祭和同伴去了妓院。施利华神父听了临终者的告诫，并为他施行了临终圣事和送了圣替。当时施利华神父来的正是时候，那个人很快就要结束生命了，以他濒临死亡的剩余气息祈祷着施利华神父所教他的短颂，使他在世上的最后时刻找到了希望、安慰与平安。除了上述施利华神父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之外，他还必须腾出时间来，让他能够从事为他而言最重要的工作，找人来协助他，一起完成天主赋予他的具体任务，为普世普通男女开辟一条成圣的道路。此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天主交给他的这个特殊任务，就是这项天主的事业，必须把这个事业放置在一切事物的首位。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祈祷，思考着要怎样做，并且得到结论。他必须放弃作为病患基金会修女们的神师。由于达马斯使徒会很难找到接替者，施利华神父继续在病患基金会担任神师长达四个月，直到十月为止。在此期间，他继续探望达马斯护理的病人和临终者。但是当他听说了一些隐修院的修女们，圣伊萨波尔基金会的奥斯定隐修会的修女们的困境时，他几乎无法辞去病患基金会的神师职务。施利华神父每天都会为修女们主持弥撒，弥撒是在八点整。施利华神父在弥撒前后都会听告诫。玛利亚修女回忆说，施利华神父是一位非常虔敬的模范神父，他有着伟大沉默的精神，他融合了诚挚和喜乐。如果有任何修女生病了，施利华神父都会给生病的修女送圣体。玛利亚修女还清楚记得施利华神父在那些危险和困难时期所做的其他事情，他说道，正是施利华神父微笑的方式让气氛变得平和，使事物带来了光明。正是在伊萨普尔的教堂里，当施利华神父在弥撒后做感恩时刻，他构思着想要写一本关于玫瑰经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描述了欢喜、痛苦和荣夫五端奥基的鲜活场景。施利华神父在预计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本小册子，从头到尾一气呵成。他坐在祭台前，将自己安置于福音的场景里，当作一位旁观者，试着观察着福音中所叙述及发生的一切。这些话留意在所有的页面上，他描绘出这样一幕：别忘了，我的朋友，我们都是小孩子。圣母玛利亚在祈祷，你在这个家中可扮演任何你所喜爱的角色。 一个朋友，一位仆人，一个旁观者，或是一个邻居。我暂时不敢做什么，只是躲在你的后面，以充满敬畏的心观看事情的经过和发展。施礼华神父在默想中写道，路的终点始于起步，你会发现自己被主耶稣的圣爱彻底感化。其实这正是对圣母玛利亚的信赖之爱。这本小册子他称之为玫瑰经，直到1934年才出版，现在是一本灵修的畅销书。在1931年他还完成了一本有关默想的书，帮助人们祈祷和默想，每天与天主保持交谈。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习惯把一个小笔记本放在他的黑袍里，当任何事情引起他的注意或在他的记忆中激起了共鸣时，他会记录下来。他在这本书籍的前言的内容中写道，慢慢地念这些劝言，默思细想这些主题，我像朋友、兄弟、父亲般在你耳边细语。我要搅动你的记忆，焕发你的某些思想，让你燃烧，那样你能改善你的生活，叫你走上祈祷和爱主的道路。这本书完成后，共有438点供人们默想，被称为灵修沉思。第一批书是以制版滚筒式油印机印制出来的，这是在当时他所能担负的。之后他扩编了这本书，原本默想的438点增加到999点，然后这本书最后被命名为道路。道路第一版于1939年出版，并立即非常畅销，早期的版本迅速的销售一空，并且不断的重印。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们借由道路的光照和力量来帮助他们认识天主，赋予他们生命的意义。道路被描述为现代的更比斯，就是施主篇的作者。施礼华神父的这部作品几乎被翻译成世界各国不同语言的版本，它不仅成为全球的畅销书，而且现在也被认定为经典的灵修文学。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